这边大家平安，感谢主的带领哈，我们继续在这里来学习啊，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啊，这个时代对基督徒信仰的考验啊，的确每个时代魔鬼都丢给基督徒很多的考验跟挑战，目的要阻挡我们得救恩，要破坏神的救赎，那我们可。不能啊，给他得逞啊！那真道信仰的这一条路一定要坚持到底。我们首先先看一个经节，《哥林多后书》十一章，《哥林多后书》十一章，《哥林多后书》十一章第一节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。二节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啊，这是嫉妒哈、啊，这个爱里面会有嫉妒啊，就是因为不希望信徒受迷惑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啊，因为爱情里头容不下一粒沙，那现在信徒要移情别恋，要去接受一个异端啊，当然会有愤恨，就是嫉妒，这是爱里面的嫉妒，为了追求圣洁啊，才有的一种要求。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啊，用婚姻来做比喻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在信仰上的贞洁，就是在婚姻上的忠实。好，用这样做比喻。第三节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向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。诱惑了夏娃一样，好，读到这里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："哈，以前我传婚给你们，就如同说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。那圣经常常用婚姻来比喻我们信仰上的贞洁，信仰能够纯一清洁、忠贞不二，就如同婚姻上的贞洁一样。"那保罗他引用了在上古神起初创造世界以后，在伊甸园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，用来说明现在这个教会呢，有人来传异端，诱惑这些信徒。那既然有所指，那也是同时警戒我们末世的信徒。那我们就回到创世纪去看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魔鬼到底用什么样的诡诈诱惑了夏娃？那我们不可以重蹈覆辙。虽然我们称为女人的后裔，撒旦第一次使用就奏效，那从此以后，女人的后裔是不是也会不断的重蹈覆辙呢？今天在基督的教会里头，是不是也面临同样严峻的考验呢？破解之道，当然就是先回到创世纪，在伊甸园里头，我们来瞧一瞧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？因为撒旦、魔鬼就是异端的始祖，我们的始祖是亚当、夏娃。遇到了异端的始祖，结果败下阵来。我们来看看怎么败的。啊，创世纪第三章，保罗特别说明，最起初魔鬼第一次所用的手法，真的是诱惑了女人，从此以后就把人类带进罪的里头。创世纪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"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"女人对蛇说："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。" 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五节，因为神知道，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这段圣经开始先介绍蛇，神所造的万物，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它有美丽的外表，它有柔和的身段，它有狡猾的本性，所以撒旦没有利用其他的动物，单单锁定了蛇来诱惑夏娃。蛇具有天生的一些习性跟本色，所以呢，它没有谨慎，被魔鬼撒旦给利用。如果叫一只老虎来诱惑夏娃，他肯定会有戒防的心。如果是长颈鹿，他会说你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，也不予理睬。蛇美丽的花纹，柔软的身段，会吸引夏娃。女人喜欢漂亮的东西，找丈夫都要找帅哥。女人喜欢很漂亮的衣服，闪闪发亮的钻戒，这是女人，一般女人所喜欢的。蛇具备了美丽的外表，美丽的外表适合做伪装，那就是蛇的本性。它有狡猾的个性，所以可以翻来覆去，可以转来转去，可以骗来骗去，所以昏头转向，他可以随时应对，转换话题，忽弄忽悠这个女人。一则他已经开始被美丽的东西给晕眩了，又被柔软的身段给迷惑了，加上言语的诱惑，所以这个地方利用蛇。异端常常就是有美丽的包装，有非常好听的言辞，有非常迷人的理论。哇，这个哲学理论实在太迷人了啊，真耶稣教会讲的道理一点逻辑都没有，只是硬邦邦的直接引用圣经在讲，一点都没有逻辑味道，一点都没有所谓的哲理。要么就要讲一出一套哲理，这个哲理才会折服人，才会吸引年轻人，年轻人看了以后都给他按赞，文笔这么好。但是经过包装，真理不需要美丽的包装，真理适合直接的表达跟宣告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真理是用宣告的，真理没有太多的包装，没有太多的引用，没有太多的引证，说来说去，论来论去，最后是在迷信那个哲理，是在迷信那个逻辑，因为它有美丽的外表。那再者呢，言语，你看看女人常常就败在言语上面。山盟海誓，五烛光的灯光，一杯迷人的咖啡，那不禁然就套上了戒指，从此就被套牢。女人喜欢听好听的话，女人常常是被言语给晕眩的，迷惑了。蛇知道女人喜欢说，女人喜欢听好听的，女人喜欢听那个在犯罪边缘有诱惑力，有致命吸引力的东西。人的本性常常是这样，所以蛇用言语来诱惑夏娃。那夏娃呢，非常可惜的，他竟然也回报以言语来应对。本来是蛇对女人说， 接着是女人对蛇说，已经一步一步的踏入他的圈套，再来蛇对女人说，然后女人就采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。用不了几个回合，在言语互动当中，他的心已经深深的被着迷，已经决定要把那善恶树上的果子采来吃，采来吃以后也给她的丈夫吃。异端就是有这几个特性：包装、美丽、吸引人的哲理，好像美丽的包装；言辞很会说，能言善道，很会写，里头包装的是毒药，好像糖衣抹在外头，里面是不好的东西。哎，我们就看到最起初第一次异端的出现，怎么样来迷惑当时候的女人？我们要引以为戒。你最近听了很多好听的话吗？在网络上有看到很迷人的理论吗？跟传统不一样的，激发你的自由思想，激发你的人权，要跟传统不一样，不要老旧八股。真耶稣教会是在做什么的？只要爱，不需要真理。哇，这种论断很多哦，这种论调很多哦，小心是不是蛇再一次的出现了？我们会不会就是落在那个诱惑底下的女人呢？谨慎小心哦。来，我们再继续看。那如果只是这样的话，太容易太简单了，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。它继续的发展，蛇怎么说呢？神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引发人对神的话语打折扣，去怀疑，对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神真的这么说吗？原来亚当夏娃是深信不疑的，对神的话语，蛇还没有出现以前，他们一直信守着神的命令，不采来吃。但是如今呢，有人跟他挑起，神真的这么说吗？他开始怀疑，他开始去思考，他就不再坚定的持守神非常明确的对他们所说的话语。所以异端迷惑人，就是让你开始怀疑，怀疑你原来所领受的，怀疑神真的这么说吗？破坏神的形象，混乱神话语的权威性，混乱神话语的肯定，让你有一个想象空间，让你就从怀疑开始。信仰如果有怀疑，如果对于神话语的绝对性不再坚持的时候，那踏出了第一步，慢慢慢慢就会动摇。所以蛇对女人说，神真的这么说吗？很好听，神真的说圣经不需要有自食的罪吗？犯任何的淫乱罪只要悔改就好了啊！真耶稣教会怎么会有自食的罪呢？怎么要除名呢？开始动摇了。哦，对哦，想哦。第二节，女人对蛇说，你看看蛇对女人说了以后，女人也想说，错就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他看到美丽的东西出现，又是狡猾的蛇，并且他开口就对于神话语的权威性开始打折扣，要让我们产生动摇跟怀疑，如果是谨慎的跑为上策，不要面对这个东西。但是他没有离开，他停留，他为了这个迷惑的东西，他停留了，停住了脚步了，而且继续跟他讨论。你继续跟他讨论，你继续跟他暗战，你继续听他的东西，那就像女人一样，不知不觉一步一步的就进入那个圈套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蛇终于对女人说了，女人对蛇说了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神原来对亚当说，你们不可吃啊！方，你看右边的第二章的十七节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啊，第一次蛇是打动女人的心，让她对于神话语呢产生动摇，开始怀疑，果然奏效，因为女人对于神所交代他们的命令呢，他添加了一个东西。原来神说不可吃，就是不可吃啊。他现在为了弱化不可吃的这个绝对性，他多了一个不可摸。不可吃是唯一的动作，再加一个不可摸，那就弱化了那个不可吃的绝对性。哎，奏效了，他对神话语的绝对性开始动摇了。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吗？真的是这样绝对吗？那其他教会不能得救吗？啊，不要一直讲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吗？你不要把这个讲死的，你不要讲这个绝对的吧，你要讲相对的。有没有听到这个东西啊？是，把绝对的变成相对。真理是绝对的，神的话语是绝对的，没有改变的，不能改变的。但是现在改变了，被诱惑了。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受骗？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的动物，就在伊甸园里面的动物经过伪装，他就跳出来诱惑伊甸园里面的人。我们再看第四节，蛇在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绝对的变成相对了，自己已经先动摇，所以当蛇再继续进一步的就点出那个点，他原来的目的就是要把神话语的绝对性变成相对，但是他不是完全去把神的话语把它颠倒，因为他还必须要伪装啊。如果他说你们不会死，你们一定不死，那这个夏娃他一定会说，哎，这个跟神讲的完全相反啊，哦，我赶快溜掉啊，赶快跑啊。他现在不是，他还要包装一下，他怎么说呢？不一定死，他不是说一定不死。各位，这当中的差别我们有没有想出来？一定死变成不一定死，他不是说一定不死。魔鬼就是这样，有没有受骗？所以第五节行动了，进一步的魔鬼在借着蛇丑化神的形象。怎么丑化？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必明亮，你们就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。你们的神是嫉妒你，神怕你跟他们一样，神怕你跟他一样，神怕有一个东西跟他同等，污蔑神的形象，让夏娃觉得说，哎，我们的神怎么这样呢？哦，原来他吩咐我不可以吃，就是怕我跟他一样啊。是的，异端就是这样，让我们对神失去信心。再来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，把在神以下的人把他挑起。你可以高升，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，你不要听命于神啊，你可以像神一样啊，你可以比同神一样，你可以升到至高之处。你的神就是怕你跟他一样有聪明智慧，所以你哈，你要做自己的主人啊，你不要一直臣服在神手下。所以人，他鼓励人扮演神的角色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哈，被罪恶、被魔鬼弄得烟乌烟瘴气啊，有其中有一个很大的 错误就是人扮演神的角色，人扮演神的角色来决定道德的是非对错。为什么男男不可以结婚？国家法律都通过了，你们这些宗教还说说嚷嚷，还叫什么？人扮演神的角色来决定善是什么。但是很可惜，将来神要审判的时候，不是根据我们台湾的法律，不是根据美国的法律，是根据唯一的善，道德的源头，绝对的标准，神的命令。所以今天我们人类的可怜在哪里？我们不臣服于神，我们要扮演神的角色，来主张人有绝对的主权，人有绝对的自由，我勇敢的做自己，我的道德不需要神来为我定，我的婚姻，我的性向不需要圣经来跟我引导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我们这样走下去，我们不是神啊，不是神要扮演神，那怎么办？那个就是错误，那就是会坠落。死者就是这样被甩到阴间里头，到永远的地方，黑暗的地方，受捆绑，等待将来永恒的审判。那这些见解都在圣经里头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人类所面对的这个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又回过头来想一想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扮演神的角色？复制羊，技术上没有问题，应该可以复制人。那今天如果复制了一个赵明阳，我传道娘要接受哪一个是她丈夫？这个嘴上有一颗痣的吗？他嘴上那一颗痣他也可以复制出来，白头发几根他也可以复制出来，那是不是有严重的道德问题，严重的伦理问题，严重的法律问题，严重的社会问题？但是人如果撇弃这一些，想要扮演神的角色的时候，那就非常可怕。那道德上是这样，在人权的主张，在真理的见解，人也要扮演神的角色，不接受神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理，要不去把它改变啊，认为自己的主张才是对的，那所以这个世界的异端就出来。而我们看一看，魔鬼他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段，第一次就奏效，哪有那么好的？怎么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五块金牌啊，这么好啊？有啊，就有这样的人，就有这么好的事啊。撒旦他第一次用蛇来诱惑女人，那第一次就奏效啊。而且他决定了一个永远的刑罚，他把我们全人类都带进罪里头，我们都是这个女人后来所生的，我们都生在罪中，活在罪中，死在罪中，被罪捆绑，这个罪进入人的历史，进入人的生命，进入我们的心中去宰制我们。然后我们一直重蹈覆辙夏娃的步伐。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，魔鬼他要改变一个人跟神的距离，原来他们跟神的距离是很近的，臣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服在神的大能手下，一直持守神给他的命令。如今他有机会跳起来，他那个不伦的欲望被挑起，要扮演神的角色，要像神一样。当人类第一次要像神一样的时候，就被罪捆绑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要扮演神的角色，来替神决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真理，把神所启示绝对性的命令，绝对性的真理，要经由自己的意思去把它更改，那会像这样的结局一样。我们再翻回来看，我们再看犹大书，犹大书第三节，犹大书第三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主耶稣的兄弟犹大，他写这一封信，他说，我原来是想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我们的神在救恩上的那种喜乐感恩，所以要论我们同得救恩，就是一起来分享，哇，这很喜乐的事情啊。但是呢，一想到我现在知道说你们中间有人来传这个道理，跟神所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呢不一样的，把它更改了。第四节，偷着进来，有人偷着进来，伪装。你看看，从伊甸园开始，异端一直都是伪装的，一直都是悄悄的，就是用偷偷摸摸的，不是明目张胆的，不是光明正大的，常常是经过伪装以后，它会变来变去的。所以才说当时候有人偷着进来。那这些人是怎么样呢？其实是在古时候就被定为受刑法的，也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历史所给我们的见解，这样的人来破坏神的真理，最终他是要受刑法的。如果要我们来传福音分享神的救恩，我看每个传道都很高兴。有谁像犹大最后要写这一封充满了战斗性的书信给教会？要是我的话，我也不要讲，也不要选择今天这个题目。分享神的救恩是最喜乐的，不希望讲这个道理。如果这个世界未曾对基督徒的信仰提出挑战，我们不需要讲这个，我们只要讲分享救恩的喜乐。但是我们今天的困难是什么？当敌人已经站在战场上，向着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仰提出挑战的时候，你还要退下阵来吗？那我们只好就像犹大，我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牢牢的记住，要回到主耶稣以之前一次交付给圣徒、给使徒那个真道。这里的真道就是整个信仰体系，是一次交付的，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交付，交付就是托给他们，托付给他们，把这个真理托付给他们，不是只有真理托付给他们，是使命也托付给他们，并且是要一直传下去的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，马太福音28章，我们看最后一节，28章20节，马太福音28章20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这是主耶稣说的，对门徒说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他们就是第19节所说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从万民中所选召出来的门徒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门徒跟主耶稣在一起3年多，主耶稣不断的教导，在最后要升天之前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就是历来3年多我一直跟你们教导的，我现在一次教给你们。所以那就是一个完成，一次就完成的，那一次就完成就是不可以更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主耶稣交付的，交给谁呢？交给使徒，交给使徒，所以使徒后来被称为教会的根基。那主耶稣还特别带一个应许，如果我一次现在交付给你们的，就是一直教导你们的，我现在一次交付，这是不可更改的，不可替代的，一定要传下去的，你们也都照这样去教导门徒遵守，那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是直到世界的末了啊！但是我们知道，从历史看，很可惜，使徒时代的教会呢，前期传承做得很好，到了主后第1世纪要过继到第2世纪的时候，最后一个使徒约翰离世，差不多教会呢已经受到异端很大的伤害，几乎所有的使徒在写新约的书信的时候，或多或少或明 或暗，或明说或晦暗的暗示，都有提到异端。可见当时候使徒的时代呢，可能主后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到主后的一百年，一直都受到社会上流传的希腊式的那种哲学，混合着罗马的神话，还有律法主义者参揉所产生的一个新的理论，就是大家会常常听到的诺斯底主义二元论的前身，那个雏形就开始。那个东西是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东西，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们信以为真，而且深深的着迷。当他们信耶稣的时候，也把这个东西带进教会，然后原来在教会里头的人呢，他就不能去分辨，就觉得这很吸引人，太好了，哦，解决我们很多真理上的问题，实在太好了，我们要接受这个二元论。那二元论呢，发扬光大就是在欧洲，欧洲把它发扬光大最为这个支持的就是在法国，所以在法国读哲学很危险，就是这样。你看当时候教会就受这个东西影响，那主耶稣说，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但是没有，使徒时代在地的教会因为异端侵入以后，最后一个使徒离世，门就关了。到末世，神的灵在降下，建立晚雨的教会，晚雨圣灵的教会要来承接末世传福音跟收割的工作，最后要一直到永恒。所以，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要谨慎。在使徒时代，主耶稣早就应许他们，但是他们的条件不够，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遵守，所以主就不常与他们同在，也没有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个会在最后晚雨的圣灵所建设的教会来完全应验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其中，我们的使命很重大，我们要在这个当中被激励。我们不是好战，但是当敌人已经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为主耶稣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道，我们极力争辩。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受迷惑是因为背后有很多言语，有很多煽动，有很多要扮演神角色去解释神绝对性的东西变成相对的，以为它是很客观的，是很普世价值性的，那就是扮演神的角色。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不是这样，我们今天为真道极力争辩的立场跟态度不是这样的。以前到现在，这些东西都一直在考验着基督徒，考验着真耶稣教会的信徒。每隔一二十年，就有一些人离开。那些离开的在哪里？离开真葡萄树，不能做什么，要引为鉴戒。我们自己要谨慎，我们的灵命就是要保守在主耶稣里头。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主耶稣把这个真理规模托给了使徒，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，并且被建造。好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人都被建造。那建造呢，好像盖房子，盖房子要有基础啊。建在什么样的基础呢？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那使徒和先知又以什么为房角石呢？为第一块的石头呢？耶稣基督。所以如果我们从教训上来讲的话，主耶稣基督就是第一块的房角石，他已经托给了使徒和先知，当时候还有一些先知。那这些使徒跟从过主，能够为主的复活来做见证的，他们有权柄的，被认证过的，被接受的，所以呢，就建立在当时候的使徒和先知所传的真理之上。 这个地方虽然说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他的意思不是说建造在使徒这个人，建造在先知这个人的身上，是这个使徒跟先知从主耶稣领受的真理成为基础。而如果这个使徒跟先知他已经改变了，他的想法变了，那真理不会变啊，是人在变啊，那他还能够成为教会的根基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啊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啊，但是这个当中把它改的时候，加拉太书我们请看第一章，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六节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。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虽然是保罗传福音，但其实也是蒙主耶稣的恩来召他们啊，选召他们啊，现在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去随从别的福音啊，那不是不信耶稣，而是他们信的不再是原来神所启示的耶稣，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的，他们没有全盘的把福音唾弃，只是他们觉得有一些福音的内容需要改一下，包括不要一直讲死罪嘛，不要一直讲除名嘛，不要一直讲耶稣教会是唯得救的教会嘛，不要一直讲说要求圣灵嘛，都在恐吓信徒啊，恐吓学生啊，这个恐吓啊，改一下，哎，变成这样哦，改一下。那问题是谁有资格来改？主耶稣原原本本启示给我们的，交给使徒的，使徒也不能改啊。你看底下第八节，但无论是我们就包含保罗在内哦，保罗之前传福音给你们，他现在说如果我变了，或是天上来的使者，或装成光明的使者啊，若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们当初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哇，保罗怎么话说的这么重啊？不过是把福音改一下，那有什么何妨呢？这为什么要说这么重话呢？那我们看一看，保罗他说连我自己都不可以改啊，那就是一次交付已经完成，不能再替代，不能更改，任谁都不能更改，连使徒自己本身都不能改。那有真理不会改啊，改变的是人啊，人会不会改？人会不会改变？会啊，我们以前认识的人后来改变了，那他改变的时候，他传的跟他原来传的不一样，跟主耶稣的启示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听吗？保罗说不可以啊，不要说别人，如果保罗如果改的话呢，我以前传给你们是一，我现在传给你们是二，你不能够信我啊。所以不是跟着人在跑的，不是跟着谁口才好文章写得好在跑的，你要看他真理不会改变，那如果人的改变你不能够听他的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是什么？你要听人还是听神的？你要跟着人走，你要听美丽的，你要看好听的，听好听的，看好看的，文笔很好啊，很有哲学理论啊，但是他讲什么？他讲真道吗？还是世上的小学就被掳去了？他真理的内涵是什么？他依据是什么？我现在讲这些，可能有一些人他就会觉得说，你为干嘛讲这些啊？那正好是这个题目啊。那基于传道的良心，我们可以闷不吭声吗？我们可以视而未见，听而未闻吗？这不是一个神的忠心的功能应该要有的。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把他警告啊，死亡的陷阱在哪里啊？我们根据圣经讲啊，错误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是连我们传道者会改变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能听他的。所以使徒呢，保罗使徒他改变的时候也不能听他的，他已经想明了。好，那面对这个东西的诱惑，我们又该如何去分辨呢？哎呀，这个也是很，这个也是教会的工人啊，我怎么现在讲这样很有道理啊，我现在讲这个不可以吗？那我们来看保罗他叫我们怎么分辨，看第三章，加拉太书第三章 第一节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为什么保罗怎么劈头就问就骂加拉太人无知？他们不是真的无知，而是糊涂受迷惑，所以他就爱之深责之切啊，你们太糊涂了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哦，当初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，来传一个更改过的福音，所以保罗就郑重的警告说，哎呀，加拉太人啊，你们原来是在外族，那我保罗传福音到你们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一直在讲主耶稣基督，跟他钉十字架。保罗他曾经也一直讲说，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什么，对更多教会的信徒说，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什么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保罗他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钉十字架。那这个道理加拉太人从外族来信的时候，因为他很清楚明白，所以决定要信耶稣。所以保罗做见证说，你们当初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，虽然你们不急啊，来不及来见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但是如今这个道理传给你们呢，就好像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活生生的画在你们的眼前，就如同亲眼看见一样，那一般的真实，那样的确定确信。那这是经过你们信仰认知所做的一个抉择，然后现在又有人来迷惑你们，那岂不是你们糊涂吗？你们原来接受的东西，现在有人搅和，稍微说一下就迷惑了我们。而且他说，加拉太人，你这个无知啊。那我们就想啊，我们在真耶稣教会我们领受什么道理？我们刚进教会的时候我们领受的是什么道理？还是我们现在我们领受的是后来被更改的道理？现在有人把他这个道理要更改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保罗说，那你就回想啊，你当初确信很坚定的你持守的那个道理内容是什么？什么深深的感动你？你是相信什么？是什么信仰的认知让你坚定不移？哦，所以他就请加拉太教会的信徒，你回到那个点去思想一下，你回到原点，你不忘初心，莫忘初衷，你当初为什么来信？那不是说你们非常清楚的把耶稣基督活化在你们眼前吗？你们才深深相信的。那这一步很不错，那我们大家是不是也反省一下，那才不会一直被后来的东西一直迷惑，会层出不穷的，会无穷无尽的，会有很多很多这种东西，魔鬼就会借着一些人就丢过来。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坚定脚步，一定要有信守原则，哦，坚定的立场才不会自乱阵脚，哦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节，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因为当时候有律法主义者啊，来传另外一个主张，说，哎，加拉太人啊，你们从外族来信耶稣不行啊，你们只信耶稣受洗还不够，你看看我们这个犹太人，我们从小出生第八天就受割礼啊，所以你们外族人来信耶稣受洗还不够，你要跟我们一样受割礼，还有一些律法上的这个规条你们要遵守，因为我们从小有守 啊。那现在问题是在主耶稣是把律法成全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今天不是就律法而来，我们今天是就着已经成全律法的那个十字架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因信称义就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来，所有律法的精神都已经在这个十字架上被成全了。那你回到律法底下呢，你会神要用律法所有完整的律法来要求你的行为，世上不可能有一个人行律法可以行得完全，那你犯了律法中的一条，你就是犯了重条，就是违背整个律法的精神。律法千万条多如牛毛，你如何去守得住呢？旧约的时代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守啊，其实神原来的意思也是要让他们因信去守律法，但是要一直仰望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成了，那个功效救赎的功效就追溯到旧约时代， 因着相信顺服神的指示，顺服摩西所领受的律法，照这样去行祭礼礼仪，守洁净啊，献祭赎罪，那是一个模型。那等到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他说成了，感谢主啊，主耶稣不是说完了，如果说完了，我们今天真的完了，他说成了，成了，所以那个功效就追溯到旧约时代。那因此我们今天是就十字架而来，不是回到律法的捆绑底下，在律法底下是被咒诅的，在十字架底下我们仰望就得救恩的。这个已经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它完成，把那个最后他的精义跟他背后的精神用意都把它成全了，这是神的计划。所以不要退后倒退去了啊！保罗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个很严重啊，这个不是像百货公司说啊，你别这上街了，两个都管大管了啊，上小管了啊，你多一个不是更保障吗？你信耶稣受洗的，然后在羊皮上再割一下，那不是更完全吗？万一神说将来说大家来验一下，男生有割羊皮才能够进天国，那幸好啊，我都有做啊，不是这个意思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一加一等于二，你再加多加一就变成三，就错了。真理是刚好，真理是完整的，真理是不可改变的，真理是确定的，真理是永恒的，真理只有一世的，真理是完全排他的。一加一等于二，完全排他。一加一等于二已经确定了，一加一等于二已经完整了，这个答案已经完整，不需要再画蛇添足了。所以你还画蛇添足就错了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多一个保险，事实上就是否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成全救赎的完整性，主耶稣钉十字架他的功效性，那就是把基督论，把耶稣基督救赎看成是不足够的，有缺陷的，那就是表明神的智慧不够完全。这个神是给了神，想规波创世以前就开始预备，结果是一个给了的神，是残缺不全的，有破口的。那这个等于是推翻整个我们对神的认知，就推翻了整个基督论啊！啊，基督论是基督教是初期使徒教会最重要的道理，结果这个根被铲断的时候，那信仰根基在哪里？所以保罗知道这个严重性啊，他才会说传福音跟我们传的不一样，他要被咒诅。那不是只有一加一把它变成三而已啊，那是把整个得救的真理呢把它错乱掉了，以假乱真。那他怎么办？那后来的整个信仰基础怎么样？动摇了。那神说了不算，耶稣成就的不够完全。哎，魔鬼在旁边很高兴，哇，你们自乱阵脚，是在这样的。所以哈，保罗就说了，那现在加太教会的信徒，我问你们一件事情，你们当初来信耶稣，你们是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是相信耶稣钉十字架，所以你们相信，而且你们领受圣灵。那我问你们，你们当初领受圣灵的时候，你接受的信仰是什么？是行律法称义的信仰吗？还是十字架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呢？我问你们。哦，保罗就这样说啊。啊，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心知肚明，他心里很清楚啊。我们当初领受圣灵的时候，是我们接受了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道理啊，一样的啊。如果现在有人来传不一样的，那你要想想看啊。我们要问大家，你当初领受圣灵，一年前、两年前、三年前领受圣灵的时候，你相信的是什么道理？是不是相信真耶稣教的道理？你相信真耶稣教的道理领受圣灵，那谁还在迷惑你们呢？如果你不能确定说，是不是这个人讲的比较对啊，传统讲的是错的还是怎么样，你回想你当初怎么信耶稣，你回想你当初怎么样领受圣灵。哎，保罗他讲的非常实际哦，他没有硬凹，他要带这些信徒回顾他们的经验，回忆起他们的信仰的经历，那是最真实不过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今天在网络啊，有很多的异端外教会传的，有很多那个邪教在传的啊，你不要看他很迷惑人啊。中国有一个东方闪电，他现在遍布全世界，后来他呢改名字叫做全能神， 但是他现在不会用全能神，他改了很多名字，集合起来有五六十个名字。小心哦，现在在脸书非常活跃哦，在 YouTube 非常活跃哦。你看到那个图画画得很艳丽很漂亮，那个诗歌写得很好，哇，硬塞，怎么看这个也是他们，看这个也是类似，这个还更类似，那名称都不一样，一大堆的，你不要乱看哦，真的不要乱看哦。你别无形当中按了，他就是全能神教会哦。哇，现在我小弟就在也在追踪这个东西，也曾经也跟我们一些信徒做分享，说你看看名字集合起来五六十个，如果是真理，为什么不能够冠冕堂皇的光明正大的传？为什么行改姓，做也改名？那不是魔鬼的诡计吗？魔鬼他不敢现身形出来，透过蛇啊。自古以来异端就是这样啊，你要看异端就是一个特色啊，伪装啊，包装啊，欺骗啊。哦，全能神教会这个在中国是被取缔的，它是一个邪教。最主要的错误在哪里呢？他说第一个基督是男的，第二个基督是女的，他们的教主就是一个女生，那个女生宣称说我就是基督。怎么是基督？耶稣才基督啊，不是，你们错了。我跟你讲，耶稣是基督没有错，第一个基督是男的，末世的基督是女的。女的谁啊？就是我，在下我，不好意思，在下我本人。那主耶稣不是在圣经里面说时候到了，有人说基督在这里，有人说基督在哪里，你不要信他。主耶稣都明明讲了，这个人真的很笨啊，他笨到他自己对号入座啊，还有人相信啊，更奇怪啊，那不是灵在迷惑吗？明明主耶稣说了，有人会冒着我名啊，说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你不可以相信啊，结果还相信，灵的迷惑，所以异端会掺杂灵界的作为啊。我们现在要更谨慎，要远离他。什么时候那个灵过来，你去接触久了，你的灵不知不觉的被他附在身上，你就被他迷惑了，拉过去了。有人要去劝那些受迷惑的，结果他也被迷惑了。一个人受迷惑，全家人劝他，结果全家人都跟着他走。而这个情况啊，啊，所以异端哦，他也会伴杂着邪灵的工作在里头。好了，我们再继续看哦。保罗他继续讲哦，问怎么样领受圣灵？你领受圣灵的时候，你相信的是什么道理？哦，那第三节继续说了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就是因为领受了基督的钉十字架的道理，因信称义，所以你们就借着圣灵带领你们进入信仰的门，进入得救的门。那如今你们要靠着肉身成全吗？靠着肉身成全，就是在肉身上行割礼啊，行律法称义的意思啊。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所以他说无知是说，哎呀，啊，你的圣灵的先祖是相信你要受基督，啊，现在还有人跟你说这个，你又倒回去，啊，你不是反自己吗？你不是打脸自己吗？你不是自己理性都错乱了吗？你要理性一点啊，不要这么无知啊。所以他说，哦，第一个，基督活化在你们眼前；第二个，领受圣灵是相信了什么样的真理，那就是印证，圣灵就是印证，要印证你当初领受的那个信仰是正确的，不能改变的。好，第四节，你们受苦如此之多，都是徒然的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？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要来信主，受到很大逼迫，因为他们是外族人，要信主受很多逼迫，可是他们衡量之下，他们认为这个真理是值得他们来受苦来拥有，所以被逼迫他们还坚定的相信。那这个信仰是他们用受苦所换来的，受苦跟信仰，他们觉得说我受这些苦是值得的，因为这个信仰够价值，够我用我的苦来承受它，拥有它。那我们曾经为了某一个理想受过苦，表示我们应该继续坚持，何况是在圣灵的佐证，圣灵的证据底下，我们所领受的真理，而且是曾经付出这么多的代价，心灵受到苦楚， 然后才决定要领受的，那是最真实的，任谁都不能够迷惑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，所以不要混乱。哦，那第五节，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，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？现在有人来传要行律法，那我问你们，你们经历过很多神迹，是你们相信行律法才对，还是你们当初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你们体验过这么多的神迹？现在用神迹哦，神迹就是神的作为啊，主耶稣也升天以前也说啊，信的人有神迹就是随着啊，你们奉我的名传福音可以行异能啊，赶鬼啊，这是主耶稣应许给门徒的，所以门徒行神迹从神来的权柄，用这个来印证他们所传的福音。那旧约时代也是一样，先知是真还是假，神给他一个权柄，他行神迹，那就在众人面前就有一个记号，让大家能够信服他，他所说的预言应验，那就是神跟他同在。所以在古时候要分辨真假先知当中呢，一个就是他预言有没有应验，他有没有神给他特别的记号。那现在保罗对加太教会信徒说，你们想想看，你们当初经历过这么多的神的恩典，那难道不是你们相信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道理吗？所以他用几个方法来辨明异端在他们当中来迷惑的时候，他们自己的理性，他们自己的感性，他们从客观跟主观的一种认知跟分辨是很容易来确认的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，当真理似乎被迷惑的时候，你无法看清的时候，不妨回来读读加拉太书这几个经文，我相信主耶稣会引导我们大家，然后我们在今天受到外界很多的考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有所依据了。我们来一起唱诗177首。